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朋友们好，欢迎再次的来到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上一期节目，星源非常没有逻辑的零零散散的讲了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不知道听的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很期待大家通过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给星源留言，比如说你列举一下你觉得很多你经历过的一些觉得没有逻辑的事情，这个范围有一点大，或者是你认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但是却毫无道理的事情，这么说或许更容易一些了吧。盼望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么逻辑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有人说可能适合于辩论，比如说在大学里边的辩论赛，工作单位举行了什么什么比赛，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跟人家吵架了，我说话不带任何不文明用语，但是我讲的头头是道，非常有逻辑，那么这样就显得我在口舌之争当中显得更加占有优势。可是事实是这样吗？巧舌如簧跟头脑清楚跟条理清晰富有逻辑往往却不是一回事儿。那些讲道理的人往往是辩论不过那些强词夺理的人的。有很多人的确逻辑非常清晰，但是一吵架一争论的时候呢，自己就默不作声地躲起来了，因为常常他们说话可能需要思考一段时间，把事情给理清楚了才肯讲话，而且也有可能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但是是一个比较老实不太爱跟人争辩的人。那逻辑到底有什么用呢？比如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先试着比一比其他事情，然后我们再去思考这件事情本身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然后再去判断根据这件事情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成立的，我们可不可以证明这个结论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能不能够被证伪。当我们看到一条朋友圈一个新闻事件大家都在讨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那把他们所说的道理延伸出去之后会最终落在怎样的价值观之上。逻辑并不是单纯的我说你我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我们来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某一个明星在短时间内，假如她是个女明星吧，她换了好几个男朋友，她离婚了，然后用现在的话说给人戴了绿帽子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假如除了明星之外我们身边也有类似的事情，于是大家都会骂这个人说各种各样的坏话，好像呢你怎么骂他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回到逻辑的范围之内仔细去思考一下，仿佛就可以问出很多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身边我认识的朋友亲人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谈恋爱分手的次数比较多，肯定有，大家都会认识这样的人。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信仰价值观，他们平时的为人真的有那么差吗？这些东西能联系在一起吗？仔细想一想，好像他们的感情和恋爱甚至是婚姻状况跟这些并不会有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和联系。那假如这个女明星这个女生她交男朋友她分手的次数比我们自己经历的比我们脑子当中所认同的次数要更多的话，她这样做有没有超越他自己的权力范围，他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合理的呢？假如说我遇到的人都背叛了我，假如说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合适，对不对？ 那这样做有超出他自己的权利和范围吗？我们来反思自己，当我们在网络上骂一个明星也好，或者是说身边的同事一个人的闲话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指责这个人，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发泄和表达自己愤怒与不满呢？又或者只是为了挺一下他过去的男朋友呢？最后回归到价值观的问题，一个人因为恋爱，因为分手，因为种种大家所看到的八卦消息也好，因为这些经历而遭到了指责的时候，这反映出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了，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的故事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住的妇人过来，然后让这个妇人站在他们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就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试探耶稣，想着抓到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呢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在不住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他们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这个妇人说，那些人哪儿去了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吧？他说，主啊，没有。耶稣就告诉他，我也必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然了，这段故事其实可以引发出很多思考。实际上有那么多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这个妇人过来，想要去惩罚他等等，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真的是要惩治犯罪吗？这段经文当中呢，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实际上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做并不是真正的要执行律法，而是要试探耶稣而已。如果耶稣定这个妇人死罪的话，他就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但如果你不定他罪的话，就会被人说你是不公义的，这是一个圈套和陷阱。但耶稣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经文当中已经交代了，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拿到耶稣的把柄。那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这个场景发生在现在，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耶稣说完了，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就可以拿起石头先打他，可能话音还没有说完，各种各样大小石块都飞过去了，妇人惨叫了几声，后来已经被堆积如山的各种各样的石块给压在一起了，大家一起鼓掌说，你看这个妇人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哎呀，你又伤风败俗，太无耻了，他必须死。外面又赶来很多人争先恐后的挤过来，继续朝他扔垃圾丢石头，丢完之后才松了口气，觉得自己为了保护道德献出了一份力。然后微博、微信、所有的媒体、各路的大 V 到处都在传播着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都在骂这个妇人多么无耻。接着还有可能被人肉搜索，如果他有孩子的话，如果他还有家人的话，那所有的人的日子恐怕全都不好过了。你看，我们如果要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也用不着想象了，可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最终这个妇人的家人、孩子、工作单位可能都会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人们变得非常非常情绪化，而不去理性的分析思考我们本身有多大的权利，有多少权柄可以去骂人家，可以去审判人家，可以让人家活在灾难当中。所以说，幸元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当我们不去用逻辑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不静下心来去分解一个问题的话，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带动，也很容易被别人的鼓吹所影响，而最终一起酿造悲剧。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先改变你的思想。
从这个过程上来看呢，其实我们 知道逻辑这个用途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辩论当中，一定要在吵架当中占上风说服别人。毕竟你有没有被说服真的跟我有关系吗？实际上我不一定是真心的在关心对方，我只是在关心自己能不能真正的想明白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尽可能努力的去思考和分析一件事儿，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如果你想说服别人的话，有可能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也有可能让自己陷进了别人所制造的地狱当中。如果我们只是试图说我自己有逻辑了，那我分析完这件事呢，我一定可以说服别人，我自己才是真理，那这种做法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尤其是当对方不是一个讲逻辑的人，那么你再讲逻辑再有道理，你是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的。我们思考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或者是分析一段新闻当中人们的做法是对是错，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站在什么样的制高点上觉得自己很骄傲，而是当我们尽可能的有条理的有逻辑的去分析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能让我们更加接近一个明明白白的人。信仰本身它既超越逻辑，同时它要符合逻辑。当我们用理性的方法去思考，去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不单只是看这句话，也要了解它的前后关系，知道当时的历史环境是怎样的，这样也不至于把圣经给读成了心灵鸡汤。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欣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今天就是新星星，嘿凡事都行，嘿嘿嘿，听进着你的标杆，跟随耶稣，忘记背后努力前进。
弟兄们 ，Let's go！
抬起头向前走，永远不回头。齐宣告，同行动，为主夺回每个山头。张开你的口，举起你的手，敬拜赞美到。今天就是星星，嘿嘿嘿。